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7月1号，公元2001年8月20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达赖喇嘛在达仁萨拉为期10天的传法活动圆满结束。美国著名影星詹姆斯·伯治为西藏流亡难民手工艺学校提供资助。达赖喇嘛加持的大佛寺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开光。大量移民汉人导致西藏农牧民生存面临危机。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从本月10号开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达仁萨拉大成经院向来自各界的上千名信众传授的《明宗道次第广论》传法活动，与昨天在传授事业本尊杜母观顶之后圆满结束。在为期10天的传法会上，达赖喇嘛为来自台湾、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400余名华人信众以及上千名来自各界的信徒开示传授了由黄教创始人宗喀巴所著的《密宗道次第广论》中的前3部，期间还为信徒传授了各种观顶。在昨天的传法会闭幕式上，达赖喇嘛向广大信众传授了事业本尊杜母观顶。不久前，嵌逃西藏流亡印度的噶举派教主17世噶玛巴欧坚赤勒朵吉同噶举高僧加措仁波切也参加了昨天传法会的闭幕式，并且接受了达赖喇嘛的观顶。达赖喇嘛在传授事业本尊杜母观顶时开示信众，
就是由这个种子智呢，那放大光芒去引起了在杜母的这些信徒里面所安住的一切的诸尊啊，这些的至尊，甚至于十方诸佛，那融入于弟子。那在此呢，我们要必须的如此的回忆，也就是思维到众生的空性和如来的空性是没有任何的差别的。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并且深信我们一定有成佛的这个种性，这个能力是具身有的，我们本来就有的。那通过这样一个思维，并且坐持观想，也就是顶喉胸这3处呢，放出了白红蓝色的光芒照入了弟子的3处，于此就是由此呢而袭击了所有的身口意所造的一切的恶业以及障碍，那获得了14次观顶，能够如此的观想。
加持观顶结束之后，17世噶玛巴及其随从加措仁波切、台湾福智宗教基金会代言人、台湾财团法人福智司比丘丹增抢金以及信众代表，一一向达赖喇嘛敬献了藏传佛教最高仪轨曼扎3宝，同时在传法闭幕时，施主向僧尼发放了布施。在传法即将结束时，达赖喇嘛倡导信徒，信仰佛教不在于外在的表现，而在于内心结成的崇拜信仰和苦度修行，并且感谢信徒从遥远的地方到达达仁萨拉听法，希望明年再次相会。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大成经院里举行为期10天的传法会，是由台湾财团法人福智宗教会组织。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著名影星以詹姆斯·伯治著称的 Pierce Brosnan 先生近期与 Kelly Shay Smith 女士举行了婚礼，他还在《哈洛时报》上用100万英镑做了婚礼宣传，同时宣布将其中一部分钱募捐到了流亡西藏难民手工艺学校。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 Digimeter 的报道。据设立在英国的阿诺诺瓦社发出消息，美国著名影星爱尔兰居民 Pierce Brosnan 先生在去年参观尼泊尔时，特意前往驻尼泊尔的西藏手工艺学校，并与该校师生进行了深刻的交流，了解到了西藏人民在中共的镇压下所遭受的种种苦难， 同时具体认识和接触到西藏手工艺特有的精致品种等，他表示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布拉斯南先生表示，该学校给西藏青年提供了学习手工艺的机会，学校的开支估计在30万英镑。我会向一些热心的著名人士呼吁，同时在我宣传婚礼的经费上挪用一部分钱支援这个学校。据本台获悉，上述这个学校是西藏流亡政府文化部为了更多的藏人能够学到西藏传统的手工艺，特别在尼泊尔设立的。该文化部负责人表示，布拉斯南先生对这所学校表示极为关注，并决定尽快给予资助。英国阿诺诺瓦社透露， P.S. 布拉斯南先生和 Kili Shai Smith 女士举行婚礼期间，除了被邀请的贵宾之外，婚礼开始的前2个小时就已大大的新闻界各人士及摄影师一律被杜绝在门外。同时他俩在已支出的婚礼宣传费上挪用了100万英镑作为支持尼泊尔西藏难民手工艺学校，并在支票上签了名。东伟社今日消息，一座佛教徒称为亚洲以外第二大而且设计最精美的佛寺18日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开光，为期9天的佛寺开光典礼在星期6达到最高潮，信众们纷纷向佛寺布施。建造这座佛寺是为了纪念1987年圆寂的西藏大修行者卓日冲巴，大佛寺建设项目也得到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祝福。洛基森香波拉中心在声明中说，这座达摩迦叶大佛寺建在红雨湖边的山顶，高 32.4 公尺，表达了对众生的和平、和谐和宁静的渴望。寺中的佛陀像头戴法冠，坐在宝座上沉思。联合早报据法新社报道，佛寺建设项目经理罗斯说，我们经历了14年才建好了这座佛寺，因为寺内佛像庄严宏伟，我们相信这是亚洲以外设计最为精美的佛寺。宗教专家说，亚洲以外最大的佛寺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他们表示新佛寺的建成证明佛教在美国越来越受到欢迎。由于达赖喇嘛经常访问美国，并且频频在媒体上露面，再加上好莱坞明星理查德·吉尔、马丁·斯克和史蒂文·西格尔对达赖喇嘛的大力支持，美国人对东方宗教的兴趣日益高涨。据《时代》杂志报道，1988年至1998年这10年里，以英语作为传教媒介于的各种佛教组织从429家增加到了现在的1062家。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近来日喀则专区吉隆县境内由于移民汉人不断的增加，使当地藏人的农田面积缩小，生畜、吃草等方面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迪基美德的报道。据一位来自该地区的近期流亡藏人透露，近几年来，来自中国各省市的汉人陆续到达日喀则专区吉隆宗巴境内安家落户，并收集各种畜牧的皮类对外经营，同时在当地经营一些小买卖。地方中国政府强迫当地藏人卖出农田，并在农田上盖起各种新房子，并租给这些个体户做经营茶馆、饭馆、商店等生意。靠农田为生的当地藏人在生活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在没有农田、生畜吃不到草料的情况下，当地藏人对此表示极为不满。据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中国政府对西藏边境地区居住的藏人实行了一些特殊的政策，使边境居住的藏人在生活上所遇到的困难每年不断增加。地方中国政府将大量汉人迁移到边境地区，宣传作为援助农牧业藏人发展经济，其实是对治安方面采取的一项严防措施。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迪麦道为您播送的沈彤原著的《不可回避的西藏问题》。震惊感动之余，不免有些愧疚，我对藏人的苦难曾是几乎一无所知。在更多地方了解西藏的人权状况之后，我接受了藏人朋友的邀请，出席90年北美的一次有关西藏事务的大型集会，记得当时的负疚感是如此强烈。我没有做事先准备的主题发言，而是简单的向在场的西方人士和藏人表达了我个人对藏民族和宗教所蒙受的苦难的同情，以及对中共政权在50年代之后在西藏的行军表达愧疚之情。话一出口，心里就坦然了许多，而此时的会场顿时沸腾了。眼前无论是红袍黄带的喇嘛、藏族青年，还是西方的知藏人权人士，都用欢呼和掌声来回报我这种对西藏问题知情之后的分内之举。很多在场人士纷纷告诉我，对他们来说，这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汉人声音。我刚刚释然的心情随即又负重压。我要在这里首先指出，人们应当看到，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近几十几年来，大陆中共政权在西藏地区对基本人权的践踏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真正热爱自由的中国人因此而不能回避西藏的人权问题，这是超越历史渊源、文化分析、法律、政策推敲等等问题之外的良知问题。理性和良心邀请我们面对这一事实。由于中共在大陆成功的信心封锁，长期以来，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西藏的情况所知甚少。这种无知虽不能完全成为忽略西藏人权和宗教状况以及更为复杂的主权归属问题的借口，但民众做出理性、良心选择的重要前提之一的知情权的被剥夺，无疑加深了其他因素的作用。至少，这种封锁使良知选择成为不可能。那么，知情的中国人又是怎么样呢？在中国的知情者中，现政权的政策制定集团面对西藏问题，用驻军、移民、践踏基本人权、倾泻核废料、宗教文化破坏和在移民基础上的社会经济文化基础建设项目的兴建等等做法做出了选择。请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再向你重播一遍今天的内容提要。达赖喇嘛在达仁萨拉为期十天的传法活动圆满结束。美国著名影星詹姆斯伯治为西藏林汪那明手工艺学校提供资助。达赖喇嘛驾驰的大佛寺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开光。大量移民汉人导致西藏农牧民生存面临危机。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次再来。